同心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敬拜你，我们把感恩和颂赞都献给你。主啊，你拣选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，而是因着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我们的行为在你面前夸口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何其浩大，这恩典是用我恩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做成的。主啊，因此我们在这里，主啊，我们学习主你的话，这原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。主啊，你给我们预备的真是太丰丰满满，我们在你面前蒙的福分也是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述说。主啊，我们在各种艰难、在各种环境、各种打击的里面，我们更加看见你的荣耀，更加看见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为了这一切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在这里我们也为着身体上有软弱，我们也是慢慢的步入老年，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向你献上交托。主啊，愿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身体，在你的里面都一同的成熟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来接我们的日子近了，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主啊，能够靠你站立的稳，主啊，或者我们能够继续为你发光，继续为你结果子，主啊，这一切都是要仰望你，因为你是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如果我们离了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行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这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仰望在主的手里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，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是如此之丰富，主啊，你就为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奥秘，来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，因为你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你加上祝福，祷告祈求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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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，阿门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《路加福音》。上次呢，我们把《路加福音》第七章大概的介绍了一下。那么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七章里边，它的主题呢，就是借着对施洗的约翰啊，借着对施洗的约翰的评论啊。我们知道施洗的约翰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，施洗的约翰是直接把主耶稣向世人来显明他的身份，他是谁啊？所以呢，在这个前边的这几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神圣灵啊，借着路加在不断的提醒我们一件事儿。那么就是一个新时代开始了，啊，一个新时代开始了，这是关乎万民的时代。安息日的主来了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借着肉身来到了人间，借着他行神迹，使我们来认识他，同时呢，也借着人的信啊，借着人的信，用信心的眼睛来认识他生命的本质。因为我们从肉体的眼睛来看呢，只能看到他的外表，但是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出啊，他生命的原本。这原是这个神的儿子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那么接着上一次第七章最后，啊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记载了两个人的对比，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一个被称为是罪人的女人。那么两个人对于主耶稣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其实呢，不是赦免最多，赦免最少的问题。这个 那个法利赛人难道他的罪就少吗？其实不一定。那关键的问题是自己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情况，是吧？主耶稣说，他来是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那么这个地上有义人吗？其实是没有的。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关键的问题是自己对自己的罪的认识的情况怎么样？所以这个，这一个女人啊，她因着自己知道她的罪被赦免，原来是造物的主啊，来到人间啊，这个愿意赦免人的过犯，相信啊，也正是这一位女子，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哈，她到了最后的时候。就是用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。后来在他之后啊，又有一个女人啊，这个打破玉瓶啊，把这个油膏在耶稣的头，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啊。那么，但是这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啊，她是第一个。用香膏来膏主的人，他是抹在耶稣的脚上啊，和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动作是一样的啊。这一段动作呢，不过是他用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啊，然后用头发去擦。那个呢是，用香膏抹上啊，这个屋里就充满了香气，以至于门徒向他生气啊，说这个，何必这样枉费呢？哈。那我们知道这一位玛利亚也是这个，他的姐姐叫马大，他的弟弟叫拉撒路，是吧？那么他主耶稣来到他的家里啊，马大就这个大姐啊，这个非常的感谢耶稣啊，拯救了他的妹妹，他就做饭啊，请门徒吃饭啊，等等的这些，他就忙活。可是这位玛利亚呢？他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来听到，安静的听到。虽然他的姐姐对他不满意啊，因为他这个作为一个女子啊，这个居然坐在男人当中听到啊，居然不来做家务是吧？他的姐姐呢就对他很不满意。但是至始至终啊，这位玛利亚没有说话。那么耶稣就说啊，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。那么借着他这个用香膏抹主这件事情啊，主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存留的。其实主耶稣早就预言过好多次啊，他要为人去这个受死啊，他要被交在这个犹太人的手中啊，他要被卖，然后呢，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3日要复活，3日后要复活。那么这件事情，主耶稣虽然说了多次哈，可是呢，门徒，不能说不相信吧，总之就是没有太重视这件事儿。那可是这一位用心听主耶稣讲话的这一位女人啊，她却把握了这件事情，而且呢，她知道，再过几天啊。就是主耶稣要受难的日子了，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大概他理解，因为再过几天就是月节杀羔羊的日子，他大概这个从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这里面啊，旧约圣经的律法的里面，他大概估计到了耶稣再过几天就要去世了，所以他才。这个因为为他安葬的日子存留的，他早就知道耶稣要受死，所以他一直等等等等，现在呢，等到了月节的前6天啊，还有1周的时间，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提前把香膏膏在这个来抹耶稣，所以这个女人呢，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啊，那么。我们也说，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女人啊，她却曾经是一个罪人呢？啊，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问题啊， 其实，这些看起来是明显的罪人的这些人呢，他们不一定是特别就是很糟糕的人。那么，往往这些人呢，他们的内心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对于完美的那种的追求的愿望。但是，往往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，社会的环境使他们失望了。当他们失望的时候，他们就表现出比较极端的，对社会的反叛、报复啊，各种他想要寻求人生的意义啊，甚至于他可能借着堕落来看看那里边是不是人生的意义在那里头。当他大胆的去尝试的时候，那么当然，得到的这个回应啊，得到的结果是使他知道那里边不是人生的意义，所以这些人就苦恼啊，这些人就非常苦恼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到底该追求什么东西，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不循规蹈矩，其实不等于他们的内心里边没有对这个人生的追求的愿望，只不过她不像有一些人那么循规蹈矩就是了。这样的女人挺多的啊，这个那一个撒玛利亚井旁跟主耶稣对话的那个女人啊，她曾经结过5次婚啊，现在呢，跟不是自己的丈夫在的男人在一起。那么这个我们有理由可以理解啊，就是说，她很对幸福很追求啊。可是呢，一次一次的使他失望，虽然一次一次失望，但是他还是追求啊。主耶稣知道他的内心，啊，虽然在人的眼光看他很不堪，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内心里边有一个对于这个美好的渴望啊，所以主耶稣选择了这个在撒玛利亚这么多的人里边啊，选择了来向他这个传福音。我们也知道啊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少直接向人宣告他自己的身份，啊，就是他是弥赛亚啊，我就是弥赛亚。主耶稣很少直接向人这样宣告的，就是门徒啊，他问门徒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呀？”他们说：“谁谁谁谁谁啊。”彼得答对了啊，主耶稣就是说你答对了，主耶稣也没有直接说我就是弥赛亚啊，但是呢，像这一个女人。主耶稣说：“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，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一个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。所以，这个从这一些的记录里边啊，使我们对于人的看法，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的理解，对于人对生命内在里面的追求，我们不能单从外表来看啊。”所以，借着这个这一个对比啊，这个这一位在法利赛人，在世人眼光看她是个罪人的女人，和这个在世人的眼光看正人君子的这个法利赛人，可是，在耶稣的眼中看，他们两个人大概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。所以这一些呢，都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啊，正像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啊，神借着撒母耳向扫罗所说的那段话啊，这个也向大卫说啊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看人心啊，这个听命胜于献祭啊，这个其实神看重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是内里诚实啊，内里诚实。那么在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啊，也是我们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，就是说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啊，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。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崇拜啊，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他是谁啊，和他同工等等等等，乃是从内心里边去爱他啊。其实，在旧约里边，咱们现在不是在查利未记嘛？啊，利未记的不是利未记，申命记啊，申命记的第6章里边就提到了， 因为前面只是提到这个神的律法，你要遵守；神的律法，你要遵守啊。这个似乎给人感觉呢，就是好像，一个法官啊，这个非常严厉啊，这个国家法律啊，你必须遵守，你不遵守就罚你啊，很冷酷的样子。其实不是啊，神这一切的背后的动机，都是因着对神对人的爱，所以呢，这个那里不是一个有所回应。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也是啊这个爱的回应。所以神的儿子来了，不是要叫我们得到我们对他的这个礼拜，是吧？不是让我们去单单追求一个好人，其实这里边最关键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能够对他的爱有爱的回应，这个才是神真正最终的目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看啊，上一次咱们看到耶稣是谁呢？啊，这个借着约翰的见证啊，使我们再一次思想。约翰之所以伟大啊，就是他为耶稣做了见证了，啊，然后而是这位耶稣呢，他这个盼望啊，是我们跟他爱的互动。那么今天进入第八章，那么我们看看第八章啊，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这个主题啊，重点要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一章的经文读过去啊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啊，虽然看起来经文比较长啊，看起来就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事件、单独的讲论、单独的故事啊，但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前后连贯的主题呢？啊，我们一同来看。
路加福音第八章。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。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。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，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当许多人聚集，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用比喻说：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被人践踏，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。有落在磐石上的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一同生长，把它挤住了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。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大声说：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门徒问耶稣说：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：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至于别人，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 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那些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随后魔鬼来，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信了得救。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那落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宴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那落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，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。有人告诉他说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。耶稣回答说，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了。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就开了船，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营里。他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，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。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。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。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，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，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。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，说，你回家去，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， 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。她来到耶稣背后，摸他的衣裳穗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耶稣说：“摸我的是谁？”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：“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，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总有人摸我，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”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，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。”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”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”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：“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：“女儿，起来吧。”她的灵魂便回来，她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，她的父母惊奇得很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呢就读过去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原文啊，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呢并没有章节啊，这是后来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啊，为了我们查考的方便啊。他原始写作的时候呢是没有章节的哈。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把第八章当做一章经文来查考哈，但是这个在它原来的意义上来说呢，它并不是按照章节来这个自然写作的分段的。那它在信息上呢，它是前后连贯的哈。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七章的最后呢，也强调了一件事情啊，那就是当这个女人啊，就是那一个罪人啊，这个被称为罪人的那一个女人啊，这个来跟耶稣的对话啊，主耶稣最后说的话呢，就是你的信救了你了啊，你的信救了你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那么当我们提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想一想啊，救了这个女人的是谁呀？救了这个女人的是谁呢？
她的心愿
嘛，心愿。因信称义。
哎，当然，我们这个问题有一点，因为主耶稣说是你的信救了你嘛，对吧？但是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，你们这个得救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，也就是说其实拯救任何人的都是主耶稣啊，可是主耶稣的救恩能够临到一些人，而另外一些人没有临到，不是主耶稣不愿意救他，而是他不具备 一个是耶稣的救恩临到他的那个条件。那么这个条件呢，就是信，是吧？这个信呢，是一个心灵内部的动作，这个表面是看不出来的，但是它有行动，可以使人能够看见他信的那个表现，啊，那么在上一届啊，就是咱们这个说这个西门请耶稣吃饭啊，这个法利赛人，那么这个罪人女子，站在这个耶稣的后面啊，用眼泪哭湿耶稣的脚啊，然后用头发去擦啊，等等这些事情啊，这两个人的对比，实际上对比出来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是信，一个是不信，啊，或者是信不足，啊，那么这个西门啊，他所表现出来的，你看他请耶稣吃饭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并没有啊，这个给耶稣洗脚啊，什么什么啊，这个用香膏抹身啊，哈、啊，等等这些事情啊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作为一个正常关系啊，都应该有的，但是这个西门呢没有做，那就表示耶稣在西门这个法利赛人的心中的位置。咱们说信仰是至高者在人的内心里边的定位，对吧？那么从这个西门对耶稣的反应上，就是甚至于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人啊，这么一个位分的关系。但是这一个女人呢，啊，她所做的这些的动作，就表现出她对耶稣身份权柄的那种的臣服和接纳，啊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也就是说，神他的救恩啊，是普世的，可是呢，只有那些信的人得着了，那些不信的人，虽然神的救恩啊很大，也丰丰满满的临到他们，就像主耶稣亲自来到了这个西门的家里来吃饭，这是神的救恩临到这家，很可惜啊，他因着不信而没有办法得到耶稣的救恩。那么同样的情况啊，刚才咱们在读到这个血漏的女人啊，她用信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。那么其实这个耶稣从肉体上，从外属物质的眼睛能看得到的，主耶稣没有这个对于这个女人有什么动作。可是主耶稣说，我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了。实际上在灵里边，在心灵当中啊，这里边的一个互动关系，其实主耶稣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们用信心啊，用信来支取神的恩典，支取神的能力，不是因着我们信有功劳，而是神把每一样的恩典希望给所有的人。你像这个主耶稣在准备去这个雅鲁的家的时候呢，很多人拥挤耶稣，拥挤耶稣的人不等于是信耶稣的人。所以这一个用这个去摸耶稣的一方穗子，其实他不一定非要去摸，对吧？这个他用任何的表达方式把他的信表达出来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所以真正使他得医治的啊，是主耶稣自己的能力，对吧？但是支取了这个耶稣的能力，不是他去摸的这个动作，而是借着他摸的这个动作所代表的他的信心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呢，在第八章的经文当中啊，就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那么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边啊，就是讲到了这个种子和田地之间的这个关系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就讲到了 神的恩典和信心的回应之间的这个关系，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八章里边特别第七章的后半部分啊，其实整个的圣经几乎都在讲这件事儿，不过呢，这里是特别强调这个关系。那么在这里又加了一个。中间一个故事啊，就是这个主耶稣平静风浪啊，主耶稣平静风浪。那么主耶稣平静风浪这件事情，它最终里边的核心要表达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借着门徒提出的这个问题，让我们去思想他是谁呢？是吧？然后他是谁，这个才是我们信的那个基础。我们为什么信他呢？因为他是那一位，所以我们信他。所以信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但是信的对象每个人就不一样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强调一个问题啊，信仰的价值首先不取决于人的虔诚，而是取决于信仰对象的正确。你看这些邪教异端啊，他们也很虔诚，很热心，甚至于比我们所谓的正统的基督徒还要热心，甚至于热心得多，是吧？但是他们越热心，他们就越错误，是吧？这个，因此呢，信仰的价值首先是来自于我们信仰对象的正确，啊。这才是信仰的关键。那么，在信仰的对象的正确的前提下，再热心啊，那就美好了。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啊，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仰的对象正确了，可是呢，我们却不够热心啊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正确和热心这个中间呢，我们要。这个，把这个关系把正啊，就是正确在先啊，热心在后，两个都不可缺乏。好，那么进入到第八章的第一段呢，就讲到了这个过了多日，耶稣呢就开始在这个周围的列这个各个城乡啊来传道了。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，其实它是跟前边这个第七章的最后啊，这个罪人，的女人啊，这个因为她信耶稣赦免了她的罪，啊，当然耶稣没有医治她身体上的疾病啊，而是赦免了她的罪。这个赦免罪这件事情呢，她并感受不到的，她是用信心来回应的。是吧？和医得了这个病得了医治，鬼赶出去啊，这还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呢，不管是这个经历了主耶稣肉体上的医治，还是心灵里边罪得了赦免的这个灵魂的医治啊，这一些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对于主耶稣的恩典。他们都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回应，当然这个回应呢，也不如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大，那么我们其实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呢，我们是无以图报的，对吧？我们就怎么报，我们也报答不了，对吧？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这一些妇女啊，她们。在主耶稣的恩典上啊，他们都有一个应有的回应。在这一点上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男人在这反而很有缺陷，对吧？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呢，却比较敏感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在这个。 这一段经文里边哈，有一个字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主耶稣传道，他传的是什么的福音啊？这里强调的，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样的福音呢？
悔改的道，
看经文本身。
神国的福音，
哎，这里强调的是神国的福音啊。那么，神国的福音和你看，这里没有说啊，罪得赦免的福音，没有说生命得救的福音，而是强调的是神国的福音。那么，神国的福音。你像这个施洗的约翰啊，和主耶稣他们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圣经都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并没有说你们的生命得救的机会来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而是说天国啊，强调神的国啊。那么这个强调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神的国，弟兄姊妹想一想，
权
强调
柄，
的是什么问题呢？
神
权
掌
柄，
神的国，神的
权
权柄
柄，
问
权柄问题，还强调的是什么？
神的爱，
神的爱，
永恒，
永恒。
救赎，
神
神
的
的
应许。
国，想一想啊，神的国，
神的国就是救赎嘛，
救赎，
谁掌权的问题，就
神
是
掌权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进一步看到一个啊，神的救恩，神的呼召，其实他除了个体性的得救之外呢，他不是强不是。这个单单强调每一个个体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而是强调了一个得救之人的整体，啊，是个得救之人的整体。
啊，
所以
传讲
我们
福音，要宣传福音吧，传讲福音。
哎，所以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国度，是一个家。啊，咱们中国把这两个字呢放在一起，叫做国家，是吧？这个国就是个家，更大的家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天国里边，在这个家里边，它的特征是什么呢？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，这个就有这么一段话，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来了啊，这个弟兄来了。然后呢，因为人多不能进前来啊，有人就告诉他说：“你母亲、你的兄弟在外边要见你。”耶稣回答说了啊，说：“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、我的弟兄了。”那么，主耶稣他强调的就是一个新的关系。新的家的关系，新的亲属的关系，因此血缘关系自然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血缘关系，它给人带来了一个不可更改的这个血统的关系了啊，情感的纽带啊，咱们中国人说血浓于水，对吧？可是呢，这种东西呢，它并不一定能够使人有共同生活的目标，啊，有共同生活的平安在一起生活不一定的，啊，兄弟反目为仇的那多之多得不得了，是吧？我们看到，尤其是当利益冲突的时候，小利益小冲突，大利益大冲突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历时历代的这个君王的家里头啊，手足相残的那简直是太多了。是吧？ 所以这个肉体的亲情，并非足够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，而信仰一致、价值一致、这个生命的基础关系一致，在神的圣灵重生的生命里头，在他的真理里面，在遵行神的话语当中彼此相爱，这个才会建立那个真正的亲属关系。真正的国，真正的家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福音所给我们带来的，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与神之间个体的生命的完整啊，生命的归正这样的一件事情，而是主把我们救了，我们从一个国进入到另外一个国。那么，因此它是有整体性的，是吧？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乃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啊！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。前面我讲到啊，这个爱啊是没法命令的，是吧？因为他没有爱的话，你根本就做不到的。这不是强求来的，这一定是有爱的生命来这个表现出来的。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主耶稣说要给我们一条命令呢？也就是说，他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不在乎我们的行动，而在乎我们要得着能够爱人的那一个生命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在这里啊，他说：“他出去传道，传讲的是神国的福音。当然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，这个国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关系啊，它有君王啊，有治理，有分工啊，它是一个很大的团体。那么，我们得救了啊，进入到一个很多人都在里面的一个得救之人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，这个社会关系啊，这个 community relationship 啊，这个社会关系啊，这个被称为是神的国。所以在我们理解福音的问题上呢，我们不能单单的理解这是我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。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呢，有一个自善其身的这种的观念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又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忠君啊，对于这个在上的权力啊，这个之间的这个竖向的这个纵向的这个关系，这个纵向的关系啊，上下之间的关系。但是呢，我们不会相处，这个横向的关系啊，我们跟周围的人，我们很难相处。所以中国人呢，在长期的这种文化熏陶之下啊，我们就有极大的双重性啊，就是我们见了比我们位分高的人，那就是主子；见了比我们位分低的人，那就是奴才啊，不是，见了位分高的人，我们就是奴才啊；见了比我们位分低的人，我们就变成主子啊，就是这种人。但是我们对于周围的人，我们这个和我们平等的关系的人，我们要么去竞争啊，这个踩着对方往下爬，是吧？这个，要么我们嫉妒啊，纷争啊，就这样，我们不大会相处。其实我们所有的关系啊，都处的不对啊。对于我们位分高的人，啊，我们学会拍马屁，我们学会当奴才啊，我们学会吹捧，是吧？这个怎么去巴结人家，然后呢，想办法来得到自己的利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在这种的这个社会关系的熏陶之下啊，我们文化人的关系内心的心态价值系统，这个全部变得扭曲了。神创造的世界是丰富的， 啊，它像一个国，是一个更大的关系。神让我们的生命归正，使我们在这样的大的关系里边，可以用神的真理，啊，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，来把这个关系呢，都能够，无论是对上的、对下的，啊，对周围的，啊，我们都能够处理得妥当。这个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啊，我们能够去体会啊，去思考，和这段圣经所要给我们的一些教训吧。弟兄姊妹，关于这三节的经文啊，就是主耶稣传讲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这几个女人，她们在这个用自己的财物来供耶稣和门徒啊。这个呢，我们也看到了分工和爱的回应啊。这些女人得了恩典，她们就懂得有回应啊。那么在这一个团体里面，这里边也有分工啊，合作非常的美好啊。是一个国度啊，神的国的一种见证。好，关于这段经文，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？那么如果没有，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了啊。关于撒种的比喻。这里边儿，其实我相信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那么我们相信神在这段经文当中啊，咱们过去听的一些讲道也好，什么东西也好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。但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撒种的比喻里边，我们有几个问题要去思想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啊，就是关于门徒问耶稣啊，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？在马太福音里边和马可福音当中呢，这里边有更多的问题啊，弟兄姊妹可以去参考啊。咱们就单路加福音里边来讲这个问题呢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国的奥秘啊，只叫你们知道；至于别人，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”哎，这句话说的有一点儿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？我在这里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：主耶稣啊，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对于别人，耶稣想不想让他们知道呢？
想啊，
怎么知道耶稣想叫他们知道呢？
他的救恩是普世的嘛，给每个人的呀。神国的奥
这
秘
段
嘛。
话，在这一段话里边，我们能看到主耶稣其实他是想叫所有的人都知道天国的奥秘的。可是为什么这里又说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呢？
他们不接受嘛，
他们不信。
不接受的，对。
在这个问题上呢，其实就是撒种的比喻这个关系了。当然，主耶稣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的，对吧？如果不明白的话，那就不要跟他们讲了嘛。连讲也不要讲了，对吧？
是
既
的。
然耶稣要讲，那就是肯定是想叫他们知道的。可是为什么在这里又说他们这个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呢？其实呢，这个就是对于撒种的比喻的一个解释。撒种的比喻，这里边主耶稣后来在解释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个种子 就是神的道，是吧？田地代表什么呢？连续下边用了三个字啊，其实三次用了同一个字，就是心。你看啊，心，这里是心啊，最后呢，这里是心，对吧？都是强调的心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神的道撒出去，种子都是什么？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种子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神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撒种的人撒种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撒种的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
救赎，救赎
啊，
师，救赎，
生长
救
啊，有种子要生长出来，要有根呢、
结果子，
啊。哎，这个就撒种这个动作啊，它的目的在乎收获嘛，对吧？你为
对。
什么要种地啊？种地是为了收获，对吧？那么撒种的目的是在于将来有一天能够有收获，是吧？那么在这里撒出去的种子是一样的，这个撒种的人的动机也是一样的。不管你撒在哪里的种子，其实撒种的人的动机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由于田地的特点不一样，或者说它的条件啊，它的 condition 不一样啊，它的这个田地的状况不一样，结果呢，就使得收获就不一样了。也就是说，有的能够达到撒种之人的目的，有的他达不到撒种之人的目的。那么主耶稣当然撒种，它是一个比喻了，对吧？啊，比喻就是比喻啊，它只能说明一方面的问题，它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哈。这个因为这个种子啊，田地这都是死的东西，对吧？但是人是活的啊，所以不能完全有人解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，就是说责任不在地，而在撒种的人身上，对吧？这个是不了解。比喻的意义啊，有人说明明知道是路旁，你为什么往那撒，对吧？这不是路旁的问题，这是你撒种的人，你没看好这个地方，对吧？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这是耶稣的问题，是上帝的问题，对吧？这个不是人的问题。这个撒种的这个比喻啊，你不能用这种的这个解释比喻的理论来这个原则来解释比喻。要用讲比喻的人，他本身他要借着这个比喻，要强调的什么意思来这个来解释比喻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，其实它的核心点啊，就是在于福音的道和回应之人的内心的状态有关系，对吧？为什么他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呢？是吧？这个与他的内心的状态是有关系的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先停到这儿。现在11点啊，我们这个把这些经文呢思想一下。我们休息15分钟啊，然后呢11点15分我们再回来，咱们继续的来分析这些经文，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呢就稍微休息一下。